好，大家好，我们有机会集中在一起，一起学习这个著名的《金刚经》。《金刚经》呢，在这个传统文化里头很有名，很多人读《金刚经》、抄写《金刚经》、诵《金刚经》，获得了很多的感应。这个有很多故事。慢慢的以后呢，我们可能自己就会有这样的体会。金刚经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呢？金刚经里头我们后边就会学到，佛说呀，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什么意思呢？这个一切诸佛是指的在我们今天之前已经有过去呀，无始以来已经有无数的众生成佛了。在我们今天，因为我们的世界有无数的世界，在无数的世界里头啊，也有无数的佛正在成佛。像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在2500年前释迦牟尼就成佛了。成佛之后呢，他就会给我们说佛法，他的佛法可以流传10000多年，然后就没有佛法了。整个这10000多年的时间呢，都算是释迦牟尼佛正在成佛的这么一个，就是叫现代佛、当代佛。当代佛也有无数，因为有无数世界。然后未来还会有无数的众生啊成佛，包括我们。我们现在来学习这个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我们学这个经你就知道目的是什么了。就是你学懂这个经了，你也能成佛。学懂金刚经就能成佛。所以佛说一切诸佛，过去所有的佛，他们怎么成的佛？他们学金刚经学明白了，知道佛讲怎么成佛的方法了，他们按照这个来做，他们就成佛了。现在无数世界有无数的佛正在成佛，也是因为他们过去无始劫来修金刚经，所以今天能成佛。将来还有无数的人通过学习金刚经也成佛了。刚才马老师介绍过，说佛是什么意思呢？佛陀这个字的意思是觉者，觉醒的人，是从我们这个面前这个生死长梦醒来的人。大家都知道梦里头啊，那都是这个就是没有意义的，你醒来了见到的才是真的。所以佛是一个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的人，他呢对我们这些在生死长梦当中的人呢，他又入我们的梦，给我们讲他在醒了之后见到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世界上真有什么，世界上的真实情况是什么，给我们讲，然后呢告诉我们醒的方法，我们也像他一样醒来之后呢，我们就也就成佛了。说这个佛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他我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他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信息，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没有他不知道的。他知道什么信息？他知道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着什么，因为他醒了他成佛。包括我们现在来学习这个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我们学这个经你就知道目的是什么了，就是你学懂这个经了你也能成佛。学懂金刚经就能成佛。所以佛说一切诸佛，过去所有的佛，他们怎么成的佛？他们学金刚经学明白了，知道佛讲怎么成佛的方法了，他们按照这个来做，他们就成佛了。现在无数世界有无数的佛正在成佛，也是因为他们过去无始劫来修金刚经，所以今天能成佛。将来还有无数的人通过学习金刚经也成佛了。刚才马老师介绍过，说佛是什么意思呢？佛陀这个字的意思是觉者，觉醒的人，是从我们这个面前这个生死长梦醒来的人。大家都知道梦里头啊， 那都是这个就是没有意义的。你醒来了见到的才是真的，所以佛是一个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的人。他呢，对我们这些在生死长梦当中的人呢，他又入我们的梦，给我们讲他在醒了之后见到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世界上真有什么，世界上的真实情况是什么，给我们讲，然后呢告诉我们醒的方法，我们也像他一样醒来之后呢，我们就也就成佛了。说这个佛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他我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他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信息，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没有他不知道的。他知道什么信息？他知道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着什么，因为他醒了，他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了。他还这里头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我们现在是正在做梦的，我们做的梦里的东西虽然不实在，虽然没有，但是他呢也知道，就是真实的法他知道，虚妄的法他也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信息，谁在做什么梦他看得清清楚楚。在《金刚经》后边佛也说那句话了，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就是所有众生的各种各样的心如来悉知，在他面前清清楚楚，就是他看着无数的众生心，哎，这个众生心正在做人道的梦，那个众生心正在做神仙的梦，哎，那个众生正在做动物的梦，还有的众生正在做地狱的梦，哎，佛都看得清清楚楚。总结一句话说，什么是佛？就是他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信息，这个世界对他没有秘密。换句话说，就是他是一个这个世界上的最高智慧的人，无所不知。他把一个人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达到了一个人能达到的最高智慧。你想，我们现在说智慧小，智慧少，这个智慧小，我们智慧小是你表现，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知道的信息少。你想一下，比如说我想做一件什么事情，我想，我们都是想做成功的，但是最后没有成功，根本原因是什么？你不要找具体原因，最后追到根儿，是因为有好多信息你不知道。如果你知道关于这件事儿的所有信息，没有失败的，是不是啊？你知道所有信息，就是你这样做肯定是达不到目的的，你就不那样做。你这样做是错误的，那样做是绕远的，哎，怎样做是最成功的？因为关于这个事情的所有信息你全知道，你肯定是选择的最佳的方法，肯定能成功。所以说没有智慧呢，就是缺少信息，就是好多信息我们不知道。哎，你像我们现在一睁开眼，只要前边有东西，后边我东西我们就看不见，所以呢我们就会上当，就会受骗，哎，就会这个不知所措，所以我们计划的事情就不容易成功。你掌握的信息越多，你的成功率就越高。佛就是一个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信息他全清清楚楚，哎，所以呢这样的人就是不会犯错误的，这是人的最高智慧。所以我们这一起学这个金刚经呢，现在就讲明白了为什么学《金刚经》，我们想把自己的智慧开发到最高。哎，说能不能比佛更高呢？高不了了。为什么呀？你想，他是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信息，你如果想比他的智慧更高，你怎么提高呢？你再去知道什么呢？没有你可以再没有你可以再知道的东西了。所以就是说，一个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信息的人，就是我们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你如果认真的学习，学明白了这个金刚经，你就知道了怎么达到这个最高智慧的方法。咱们是三圣学堂，听过这个儒家经典、道家经典，前边这个佛家经典心经也讲了一下， 大家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感觉，儒家经典啊比较亲切，一读呢就觉得你比如说小孩子说人之初性本善，你不管是懂多少觉得就挺那个亲切，挺好。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理呢一听就很容易明白，也很舒服。可是你学到道德经呢就有点觉得老子好像有时候净说反话。哎，欲擒故纵啊，我想抓住他，怎么让我先把他放了呢？哎，这个很多话都是，哎，为学日增啊，这比较好理解哈。我学习越学，我这个学问越大，为道日损，哎，我追求真理，怎么反而越学越少了呢？就感觉他好像说的这个跟我们老是反着说。实际上，你学懂了之后呢，你就知道了。它是什么呢？它是比我们考虑的远一点。就好像我举一个最简单的比喻，你要让一个小孩子给他一堆比如说好吃的粮食，哎，你让他说咱们把这一袋子粮食咱们埋到土里头吧，这孩子肯定不干。哎，但是你要是跟一个大人说呢，他就很高兴。为什么呀？他知道我暂时的把这一袋子埋到土里头，以后我可以得好多袋子的粮食。哎，老子呢就是有点这个意思，就是他告诉你的方法让你猛一听好像有点跟我的目的相反，但是实际上是因为他看得比较远，所以呢他这叫放长线钓大鱼。哎，所以他的眼光比较远。然后像这个为学日增为道日损这个道理呢，不光是一个放得远了，还有一个层次问题，就是你学的东西啊，学的东西越学越多，为道日损，这个道跟学的东西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道是真理，是世界的本然，是真实情况。说学真实情况怎么会越学越少呢？他就升了层次了，就是你前边那个为学呀，他认为啊里头有问题，里头你学的那个东西啊方向错了。你学的越多呀，你不一定能够智慧越高，能够达到你的幸福，这个一会儿我来讲啊。你反而是什么呢？你学东西是去东西。为什么要去东西呢？因为他层次高了，他认为你低层次的这个东西啊是错误的，是妨碍你达到更高智慧的，所以他让你纠正错误，这个错了纠正，那个错了纠正，结果呢把低层次的这些错误都纠正都去掉之后，反而你就上升到一个高层次的智慧。所以呢你要想追求真东西的时候，你得先剖弃自己原来以为是真的但是实际上是假的东西。所以他不但眼光放得远，而且他层次呢提高了一个层次，所以就会出这种好像看起来相反的话，哎，相反相成的这个话比较多。这样顺这个思路呢，我们来理解这个佛家经典。前边我们讲了心经，你也就好理解了。一开始猛一看心经啊很懵，一看怎么五蕴也空，十二处也空，十八界也空，十二缘起怎么全空了，最后空到无知亦无得亦无所得故才到达彼岸。这个就是为什么呢？就感觉不好理解。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老子那个思路，就是说如果你想得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智慧的时候啊，它实际上是把低层次的东西要全部否定全部抛弃，你才能升到更高层次。所以呢这个心经佛家的经典呢，就是把我们梦中的这个法呀全都否定了。所以呢就是你按照心经来修行，有一天你就会突然在打坐的时候，它叫行深般若波罗蜜嘛，突然照见五蕴皆空， 你就远离了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了，你就见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你就是初地菩萨。所以这个层次啊，远远超越了我们整个现在看到的这个生死长梦的境界。所以呢，你这样用这个思路理解，就是说他让你否定一个低层次的智慧，是为了让你得到更高层次的智慧。由于这个《心经》《金刚经》它讲的是让你成佛，让你达到一个人能达到的最高智慧，所以呢从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最后要把下边的层次全部要剖弃，全部要否定，你才能够证悟，才能够达到最高智慧。我刚才说这个，我要举一个例子来讲这个什么叫为学日增，为道日损。现在呢，你看我们学什么呢？学语文、算术、物理、化学，一直学到大学博士，都感觉好像这是很有学问的人。这是西方的这种教育方法了。西方的文化跟东方文化有一个根本的差别，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西方文化是向外求的，它的方向是征服自然，所以西方文化发展的结果就是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科学技术发达，这就叫为学日增。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课本越来越厚，哎，这个公式越来越多，这就是叫为学日增。东方文化跟他的路子正好相反，我们古人呢，是反对向外求的。你看我们儒家修行上来先干什么呀？说格物致知，就是说你先看一下周围这个情况啊，了解一下，从里头啊开始学习，让你知道致什么知，不是让你知那个物，是让你诚意正心，先修你的心，先学怎么做人，然后内圣外王。东方文化整个是一个帮助你成长，提高你智慧，让你做一个贤圣的学问。怎么做贤圣啊？是改变你的心，提高你的智慧，这是一个向内求的文化。所以他对那个向外求就是发展科技，中国古代有科技啊，有发展科技的呀，哎，他是反对的。所以有的人说中国为什么科技发展不起来，古人是反对那个，就是偷机取巧。他认为你不好好研究怎么做人，把人的这个智慧提高，把人的智慧发挥出来，哎，你去研究这个身外的技术。咱们回到这个西方，你看西方这个技术非常发达了，发达了就是好处是什么呢？就提高效率。实际上提高效率不能说是好处，提高效率是一个双刃剑，提高效率不一定好。为什么？就现在我们的现实就是西方科学技术最发达，西方世界主导了世界近代史的数百年的发展。你看这个世界发展成什么样的呢？就是人们的效率提高了，他的野心就扩大了，他的贪欲就增大了，结果呢，自己国家不够贪的，就去抢别人的东西，就去侵略别的国家，哎，就去殖民，把全世界抢完了，怎么办呀？就互相抢，哎，你发展一切科技都是为了什么呀？为了打败前边的老帝国主义，我来扩大我的地盘，哎，我来当世界霸主。所以现在已经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这就是科学技术的最大功劳，提高效率的最大功劳。你要用东方文化看，就是它错在哪儿呢？不去正心，不去学怎么做人，不去学怎么搞好人际关系， 不去学怎么就是搞好社会秩序，不去学怎么叫治国平天下，哎，让人民提高智慧，过上和谐幸福的生活，不去走这个路子，去向外求征服自然，征服地球，发展科技，发展军事。你看科技一有发明，首先就要运在军事上，因为它能给它很快的带来最大的利益。日本就是一个典型，日本本来是学东方文化的，一直就那么学学学，有一天突然他发现这个西方文化，他觉得西方文化好，好，他全力的去学西方文化，变成了一个西方国家，日本就变成了一个疯狂侵略的恶魔，给人类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非常在一个国家身上的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你看原来他学唐朝的汉朝的那些东中国文化，日本现在好像还有点文化，就是靠那个时候学了点中国文化，后来一变成西方国家之后就完全成了魔鬼嘛。南京大屠杀那是人干的事吗？到现在还死不承认，这是人吗？日本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就是因为他们抛弃了东方文化，转而崇拜西方，叫脱亚入欧啊！本来他是亚洲国家，以作为亚洲国家为耻，以崇拜西方为，把你看现在那个首相见了美国的议员那个德行，看到过那照片吧？这就这样的民族，哎。就崇拜西方，那真是比他父亲还那个什么。结果你看日本人就变成什么样子，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不知道羞耻。有的人说西方文很文明啊，为什么呀？说你看人家啊，穿着西服啊，这个女士优先啊，这个很文明。什么叫文明啊？数次的侵略这个多少殖民帝国，从荷兰、西班牙一个推翻一个，英帝国占领全世界，法帝国，都是这些穿着西服很文明的人干的事儿，这叫文明吗？有的人说印第安人落后，非洲人落后，啊，澳大利亚土著落后。实际上就美国人刚那个五月花号到美洲的时候，谁文明啊？去了102个人，死了过半，冻饿而死，马上就要完蛋的时候，是印第安人去给他们送去了粮食火种，教给他们生存的方法，把他们救活，然后他们反过来站住脚之后，就把印第安人现在杀光了。现在还有人印第安人吗？啊，美其名曰给弄一个，说给个保留地啊，让你们在这儿，那跟动物园有什么区别？就剩那么几万人。这就是你说谁文明？哎，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人家很正义，很善良，那才叫文明。所以啊，现在的人呐、啊，这个世界啊非常颠倒，大家学了这个东方文化呀、啊、非常的比西方文化它是不能比的，哎，它抓住了根本，就是要把人的智慧开发到极致。哎，西方是抓了一个颠倒的东西，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是好事吗？人不去正心，哎，以贪嗔痴为，就是你看现在西方，他认为你谁贪得多， 谁抓得多谁是英雄，这样你再给他提高效率，那非打起来不行。不会做人，这叫文明吗？世界大战叫文明吗？全是西方国家打起来，全是他们自己乱打，把世界给，现在科技发达，发达直接结果是什么呀？你看现在这个地球给破坏的，人还能住吗？空气不能呼吸，水不能喝，粮食不能吃，蔬菜不能吃，水果不能吃，什么都是这个自己毁自己。科技发达把我们弄的人就是时刻在自杀，这就是科技发展的直接结果。所以如果你想，如果按照东方文化，像那个西方啊也有聪明人，西方人最聪明的最有名的就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他就看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不要往外求，认识你自己是最重要的。他的这句话也被西方刻在那个庙上，那个就是也是觉得说得很好，但是呢实际上没人听他的话。苏格拉底就是东方文化的这种思维方式，哎，你不要向外求，认识你自己，把你自己是怎么回事搞好，这是根本。可是呢没人听他的话，就是说西方人的共业就是那个邪见，就是那个认为贪嗔痴就是好事儿，提高贪嗔痴的效率就是进步，结果就把地球现在进步成这个样子了。所以对比起来，大家要认识到，要拯救世界，要拯救人类，靠什么？就是要靠这些智者的，就是聪明人的、贤圣的远志卓见，就包括像苏格拉底，当然还有一些非常智者的人，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到后来啊，后半辈子一直在呼吁说，你们啊现在的科技，他那个时候上世纪30年代科技才发展到什么程度啊，还比现在还远远落后了。那个时候他就说，现在的科技已经足以使我们人类生活得非常幸福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高我们的品格，调整好我们的分配关系，不是说东西少，而是怎么把这个人际关系搞好，世界才可能和平，才可能幸福。就是说智者呀，聪明人呐，贤圣啊，都看出这一步来，但是一般的人呢，愚痴，说西方人愚痴，共业不好，所以呢没人听苏格拉底的，就发展科技，哎，就这么折腾到现在。你看这个世界多危险啊，整天打仗，本来我们中国没仗打，好去维和去，是不是啊？哎，也得这个被打死，这都是西方科技发展这种思维的贡献。所以你对比起来就知道，要拯救世界，要拯救人类，要把这个道德怎么这个能够让人生活的好一点，还得回到东方文化的这个传统，东方文化的核心这么重要。但是可惜现在是什么呢？人们崇洋媚外，说西方人啊是工业不好，现在东方人工业也不好，现在你看我们的年轻人就看眼前，看什么呢？啊，这个西方的这个啊，他的手机好啊，他的什么这个好，就崇拜的不得了，这个眼光太端浅了。你要让老子来了，肯定骂你一顿儿。哎，要看这个他的目的，他的效果，人类应该怎么走，做一个人应该怎么做。东方的圣贤们给我们早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可是由于我们这叫什么呢，就是这个现在西方为什么盛行啊，就是因为它厉害。中国怎么后来这个要学西方啊，就是因为西方坚船利炮把中国给打败了，来了20000人，八国联军20000人，就因为他拿的是枪，那个清朝那这都是骑兵啊，在中国如入无人之境，赶的那个老皇上是满大街跑。呵呵，就因为这个我们现在人就崇拜西方，你想一想，这是就因为他拳头厉害啊，我们就说他的文化也好，他的什么好，全盘西化。现在你看什么什么麦当劳、肯德基什么这个好莱坞色情暴力，都成了流行的，都成了先进文化的代表。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自断这个善根，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就是被西方这个坚船利炮打懵了，就认为我们的文化不好，所以自己打倒孔家店，自己否定自己的文化，不学了，破四旧，把旧的全打翻，全盘西化去学西方，可笑不可笑？把根本丢了。你去学西方学成什么样，最后学中国也去，中国马上这个力量也就起来了。中国如果成老大之后怎么样，就跟美国一样，想打谁就打谁啊，把全世界都，你不听我的话就打你，那中国你说那算成功吗？但是西方就是这个思维，美国现在就是老大，什么联合国、什么国际法、什么他都不管，我愿意咋着打谁打谁，没有理由我造谣，编个理由也能打。中国能学成这样吗？所以大家要这个仔细的考虑考虑这些根本的事情，你就知道现在复兴传统文化有多重要。不光是解决我们自己的烦恼，不光是解决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道德沦丧，这个就是现在这种社会这种败相，而且是拯救世界，将来世界的出路，就是怎么停止这些战争，怎么扭转这个科技发展，这个污染就是破坏地球。你看现在好多电影，地球不能用了啊，没法住了，跑出去找，怎么扭转这个？还有现在发展这个机器人，机器人现在很明显，机器人可以代替人的一切工作，它比你做的这个效率高得多，好得多。这个机器现在那个又开始要下棋了，是吧？你不要说你这今天这个人他说我肯定能赢机器，就算他赢了，他将来还是要输给机器人的。你怎么能比得上机器人的储存的那个信息量跟那个计算速度？它在成倍的在翻着提高。机器人储存了所有的那个棋的信息之后，等于是什么呀？它用所有到今天为止所有象棋大师的智慧来跟你一个人下棋，你怎么可能胜得过他？如果照这个趋势这样发展下去，人类将来是什么样？西方都感觉到这个威胁。你看好多电影都是机器人跟人类打，我告诉你，最后结果绝对是打不过机器人的。要不要让那种情况还发展下去？现在转基因，转了基因之后人会变成什么样？这个至少要经过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试验，你才知道，就是说这种对人类的威胁，这种危害。但是现在资本家为了钱就拼命的说谎， 所以这个世界啊，实际上已经是危机四伏，很糟糕了。怎么挽救？就靠复兴传统文化。所以现在这个中央啊，提倡这个复兴传统文化也是被逼的。哎，前景就是这样，你这个就说你转不转，变不变。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呀，意义非常重大。刚才说了一句话，说这个《金刚经》里头佛说了，一切诸佛皆，还有一句了，一切诸佛，还有这个一切人的最高智慧，它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的智慧，皆从此经出。实际上这个最高智慧跟这个一切诸佛是一回事儿。你说一切你成佛，成佛的内容是什么呀？就是你达到最高智慧你就成佛了。哎，所以呢，我们就利用这十次机会，只要大家愿意搞清楚，我们就一起来研究，就是这个成佛怎么成。哎，怎么能够就用什么方法人就能够证悟到一个人能达到的最高智慧。那个前一段那个法国一个电影叫《超体》，这个名字翻得非常好。这个名字的意思啊，你看最后那个女的呀，她虽然是因为意外的哈，那个毒品开发了她大脑的潜能，哎，开发20%的时候天耳通了，30%的时候天眼通了，什么宿命通了啊，神足通了，想到哪儿到哪儿。哎，宿命通了，想看过去人类的发展史，地球的宇宙的演变史都能看到。实际上你要是这个就是学佛的话，比他那高级的还要，未来的事情也能看到。哎，所有的信息都能看到，比他那个神通要大得多。但是他那个意思是对的，他起名叫超体，就是说在人的大脑开发潜能一步一步提高的时候啊，它可以超越我们现在人类想象的智慧，就是它已经进入那个你最后他说人对他开了几十枪跟他没有关系，哎，就一堆衣服，人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然后他在那个警察的手机上显示一个短信说，我无处不在。你看，这就是超越了我们现在想象的这种时空概念的一种智慧。所以那个呀，有人总结了四个字儿，说那个电影是说的什么呢？说是吃药成佛，总结得很好，就是他不知道真正成佛的方法是什么，但是呢，他知道这个哎，成佛那个智慧啊，就是无所不通，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你看他看那个飞机票的时候，他一看啊，在他这个屁兜里哈，他可以转过去看，是吧？他可以放大看，哎，实际上他那个方向是对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成佛之后啊，一切信息寥寥分明，哎，那你说你还没有错误可犯，没有你就是随心所欲，是不是啊？我们刚才呢是一个序，就是。我们首先要明白为什么学金刚经，学金刚经是要做什么，它意义在哪儿，值得不值得学习，这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总结一下上这个前边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学金刚经呢？我们是想把我们一个人的智慧啊开发到最高。说什么叫最高的智慧，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来对你来说没有秘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信息你全清清楚楚。打个比方啊，说什么叫世界上信息全部清清楚楚啊，而且是限量。什么叫限量？就是自然现前的，不用你分别，不用你费劲儿，你就一看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全看得清清楚楚。打个比方说，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屋里，你闭着眼睛，你一睁眼，屋里的所有的颜色，所有的声音，你一下都看得清清楚楚。假如说啊，世界就是这么大， 世界全部信息就是这个屋里的。哎，你一睁眼，不是说你一睁眼我先看一点再研究一点再理解，不是那样。哎，一看整个屋里的情况，全这叫限量。哎，只是我们这个限量呢，现在一睁眼呢只能看见这个屋子里的所有颜色，哎，别的我们就看不见了。我们看不见什么呢？看不见眼睛啊，看不见除了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只能看见颜色。这个后边我们要讲。所以这个班长啊，一开始说，他说他建议我们大家呀，下去把前边讲心经的这个录音呢，要好好听一下，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佛教讲的这个成佛的方法呀，实际上很简单。这个所有的经都是说的这一个道理，你心经学好了，你知道怎么成佛；金刚经学好了，也知道怎么成佛。哎，其他经都是讲的这一个道理，只是出发点不同，角度不同，说的话不同，哎，说的多少不同。心经只有说了200多个字，也把这个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所以你如果把这个心经的录音好好听一听，你再来听金刚经，非常的轻松，就等于是在还是讲他的道理，等于是多说了一些话，多讲了一些事情，从多个角度出发，还讲到这一个道理。刚才说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这个此经啊，我刚才就为省事，我说啊，就是都是从金刚经出的，实际上不是都是从金刚经出的。这个金刚后边这个是重要的，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从般若经出的。哎，一切诸佛都，你学了般若经你就知道怎么成佛，一切经都是从般若经出的。这个经呢起了个名叫金刚般若经，这就是说佛在这一次法会呢他说的这个般若经呢，我们就叫个金刚般若经。哎，心经呢就叫一个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哎，也是般若经。哎，那个为什么叫心经呢？说他把般若经的那个核心给概括一下，用200多个字，很短，概括一下，便于我们背诵。那也是般若经，说佛说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是指的皆从般若经出，所以不是说光从金刚般若经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出一切诸佛，你只要听懂他那个道理，跟金刚经讲的呀是一模一样。你别看字儿多少不一样，说的话不一样，讲的道理一个字儿都不差。而且释迦佛这样讲，阿弥陀佛这样讲，药师佛这样讲，将来弥勒佛还这么讲，一切诸佛全讲的是一个道理。所以就是你想学不想学，认真不认真，你只要认真，咱们用这10次啊，我认为学懂没问题。哎，咱们这个每次讲了啊，后边有交流，哎，你有问题你记下来，哎，听到中间呢，听听这问题听明白了，解决了，把它划掉。哎，最后剩下那个我还想不明白的，我们最后就交流。哎，有什么不明白的，咱们就来这个讲明白什么问题。最后一定要让大家搞得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哎，都这个就是学明白怎么成佛，怎么达到最高的智慧。说除了《金刚经》《心经》，还有《般若经》吗？多了。哎，是这个什么那么多《般若经》哈？最后玄奘法师译了一个大《般若经》，600卷，500多万字，16会般若，全把《般若经》全包括在里头了。实际上600卷说的什么呢？还是《心经》讲的道理，还是《金刚经》讲的道理。所以你在这儿啊，学好心经，学好心经。为什么说这个班长说建议大家把心经先听一下呢？心经短，哎，它那个概括就是很精华，所以你呢先把那个呀听一下，它快，抓那个重点抓得快，然后你再拿金刚经的做试验，你看你听的那个听金刚经是不是一听就能明白。 如果你心经听明白了，金刚经就一样，就一看就明白，看大六百卷大般若，你去读去，越读越高兴，全明白。哎，所以啊，这个佛说经是为了让我们听明白他说的意思，所以呢，现在我们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哎，实际上还是讲心经，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开始之前呢，把前边心经讲的道理我们先告诉大家怎么成佛，佛法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哎，他讲了一个什么方法，我们先把这个结论告诉大家，然后呢你拿这个结论呢，我们一句一句的去学，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么回事。哎，你目的很明确，你一学，哦，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只是佛在这个金刚经里头呢，把我们概括的那个结论呢说得更详细，更这个彻底，更这个多方面，哎，那你不就是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吗？好，我们现在先说一下心经讲了个什么道理。全部佛法如果概括一句话，很简单，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在梦中，佛是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觉醒的人。你学佛怎么学呢？就是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先，你要是说我想学佛，想从这个梦中醒来，我想见见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我想知道这个梦外边真实有什么，哎，你就立志说，我就学你这个觉者了，我就学这个觉醒的人，我就要做觉醒的人，哎，这目标树上了。你看啊，佛法道理就这么一句话，这是梦，你从这个梦中醒来就达到人类最高智慧了。佛法讲的道理简单不简单？虽然简单，但是呢不好相信，这里头就是我们的感觉跟佛说的这个结论呢之间距离太远，就是你说这是梦，我们现在人觉得不对啊，我怎么觉得这不是梦啊？你看，就是你跟他的认识啊相差太远，这里头需要呢解决你无数的疑问。你就说，你说我觉得这儿不是梦，你举一个理由，哎，我给你解释。你说我还是有想不通，我觉得这还是跟梦有区别，你再说出一个区别来，我再给你解释。所以学就这么个解释过程，最后闹了半天真的是梦啊。我给你们，昨天有人在群里头贴了一篇文章，马斯克语出惊人，我们面前的世界，我们面前的世界是真实世界的概率是十亿分之一。你们可以用这句话去网上搜这篇文章。马斯克是一个研究这个研究科学技术的，哎，很有名。听懂这意思了吧？科学家现在用科学研究得出来的结论是，我们面前这个世界是真实世界的概率可能性是十亿分之一。意思就是说他还不能完全排除啊，就是基本上就确定了，我们面前肯定是一个梦，肯定是一个虚拟世界，肯定不是真的。哎，那个可能是真的那是多少啊？我们爱说那万一要是真的呢？这不是万一了，万一乘上一万都不够，万一乘上一万才是一亿分之一了。他说我们面前的世界是真实世界的概率是十亿分之一，说这不就是马斯克一个人这么胡思乱想吗？错了，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多年来量子力学的发展过程就是证明了这个结论。回头我们讲的时候啊，如果有时间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量子力学来佐证。你回想一下，为什么近几十年出了大量的梦电影，黑客帝国，黑客帝国就是说当时的那个世界就是个梦嘛。 然后梦外的人呢来这个入这个梦，告诉大家说这是梦，你要从这个梦中觉醒。盗梦空间也是他们就是用电极戴头盔戴在脑子上，然后入梦。入梦之后，这个电影的核心是什么呢？人在梦中啊，他无法确定这是梦还是真的。那个电影最后就是矛盾就在这儿嘛，就是她丈夫说我们已经回到现实了，但是她夫人说我们还差一层，就是这还是梦，我们还要再死一次才能回到，才能醒。就然后这个她丈夫说不行，这已经现实了，不能再死了，再死就真死了。她老婆就问她一句，你怎么证明现在是现实不是梦？她丈夫拿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来。跟我们现在感觉不一样吧，我们现在人可能说这还不好证明啊，这就是量子物理发展到今天得出来的结论，就是你无法证明面前呀、是真的不是梦，科学结论。否则的话这些电影不会出来。如果像我们一般人感觉的就是说我那分清梦分清现实很简单，那这批电影这就成了什么，成笑话了，是不是啊？但是大量的什么云图什么这个叫蝴蝶效应，反正就是这类的呀多了。所以没学过这个，没看过量子力学的，你可以看上去搜一个量子力学史话，很容易看懂，就讲这个整个20世纪这个量子力学的一个彻底的革命，就是最后证明说你分面前很可能是梦。就这一类的题目你到网上搜去，你可以搜出一大堆，就是我们面前是个虚拟世界，我们的宇宙原来是一个梦幻，你就去搜这些题目，这都是科学家研究的结论。说怎么人到现在这科学发展才发展到这一步啊，古代大德早就猜到了这个。刚才说西方的老大，哲学老大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理想国，就是那个柏拉图写的理想国里头记了他老师很多对话，其中一段对话苏格拉底跟一个学生就说，如果我们能够看见很多美的事物，但是我们看不见那个事物的本身，哎，他把这个事物本身之外的东西，相似的东西当成了事物本身，说这个人不就跟在梦中一样吗？那个学生说是啊，说我们就跟在梦中一样。哎，苏格拉底还说过一个叫洞穴喻，这个以后我们慢慢再讲。苏格拉底很清楚，就是说我们面前啊就跟梦一样。柏拉图也是这个就是宣传这个思想。哎，笛卡他就说我现在坐在壁炉前看书很可能就是一个梦。中国的庄周大家都知道，他昨天晚上梦见自己是蝴蝶，那个他是一个蝴蝶，蝴蝶在那自由的飞翔的那个感觉呀非常的真实，他在是一个蝴蝶的感觉的时候，他根本就想不到什么人呐、什么这个根本没有这回事儿。结果正飞着呢，突然一下变成庄周了。注意，聪明人，我们不聪明的人，我们就会哦，我做了一个梦，该吃吃，该喝喝，一点没有启发，就跟那苹果砸一下牛顿，现代物理就出来了。你砸你，那就是。哎，他没用，砸疙瘩疼疼就完了。庄周一醒，他就想什么呀？究竟是庄周做梦梦见自己是蝴蝶了，还是昨天晚上蝴蝶现在蝴蝶在做梦梦见他是庄周了？这两件事儿啊是没有就是一个标准能够判断的，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是判断不出来的。你看就这么一个梦，庄周就 认识到了我们人类可能认识到的最高真理，就是这个梦中人可能认识到的最高真理。梦中人能够认识的最高真理是什么呀？就是我可能是在梦中，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他不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他不知道这个醒了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不知道醒的方法。梦中人只能达到这个，这个已经有一大批古今中外的智者、科学家、哲学家都猜到了这一点。霍金开了中文微博，中国一个网民就问他什么呀？就问他这个问题，说你说庄周梦蝶是庄周梦了蝶呢，还是蝶梦庄周呢？换句话说，就是说你认为我们面前世界是梦呢，还是现实？霍金怎么回答？不愧是人类最聪明大脑，他说我们啊不知道，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这就是科学家说老实话，哎，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就是什么呀？你无法知道面前是梦还是现实。一个梦中人能够达到最高智慧，就是到此为止了。所以啊，你不要说这个啊，你这儿就这么一句话说佛法是什么呀？这是梦啊！你醒了就最高智慧了，什么都知道了。哎，已经被就是梦中人最高智慧的很多智者都证实了，已经被现在我们最先进的量子物理学证实了。哎，这都是我们人类最聪明的大脑得出来的结论。所以啊，我们要想提高自己的智慧啊，得学，哎，得这个了解。说你要是学量子物理不行，哎，你看他最多就是我说了，最多得出结论什么呢？面前跟梦是没有区别的，但是究竟是现实是梦，他无法判断，更谈不到说那是梦我怎么醒，他不知道怎么醒。因为这个呢，必须是醒了的人才知道。我们幸运，就是我们遇到了一个醒的人跟我们说的话，就是什么呢？佛陀。以后你一说佛这个字啊，你就直接读他的意思，觉者，觉醒的人，从梦中醒来的人。我们正好有幸碰到，这就是我们前生啊结缘结得好，哎，碰到一个从梦中醒来的人。又入我们的梦，就好像我们的家人呐、去世的人给我们托梦一样，哎，让你在梦里头又看到了一个化身，一个影子，他告诉你说，你呀、这是梦，你怎么做就从这儿醒来了。说我怎么做就从梦里醒来了呢？这今天讲的第二句话，就是总结心经，我们总结这么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心经说什么呀？说这是梦，你醒了就见到真实，你就得到最高智慧了。说你这个话是心经说的吗？我就跟你说两句。心经上来就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是我们整个世界，观音照见五蕴空了，后边就说他远离了颠倒梦想。这就证明这颠倒梦想是什么呀？就是五蕴。五蕴就是梦，五蕴就颠倒梦。你一照见五蕴空，你就远离了颠倒梦想。什么叫远离颠倒梦想？就是从梦中醒来了嘛。所以心经啊，就是讲，哎，我们五蕴是梦，你从一照见五蕴空，梦没了，你自然世界本来面目啊，自然现前。哎，我们都有认识真实的能力，就是被梦给蒙住了，哎，把梦当真实了，就搞错这个了。所以老子都知道，你就在这学吧，你越学得多，离真实怎么样啊？越远。为学日增，增了好多梦中的知识，在梦里头可能你效率提高了一点，但是你方向错了，为刀日损。你要是想知道真实是什么，你得去邪见，去颠倒梦想，你得去那个错误的东西，把所有的东西，错误的东西去光了，你就见了道了。这是第一句话啊，说这是梦，你要醒来。第二句话就告诉大家怎么从梦中醒来。第二句话啊， 怎么从梦中醒来？我打个比方，哎，我们有时候做梦啊，梦做梦的时候，突然感觉不对，这有点怪啊，这做梦吧，这不是真的吧？这个时候你就怎么样啊？很快就醒来了，最多就是几秒，最十几秒就醒来了。哎，当然也有稍微长一点的，就是那个我说小孩儿，哎，找厕所急得不得了，后来这老尿床，这大人打怕了，有时候找厕所的时候就突然想，不行，不能接受，这是梦，我得醒。哎，在梦里头找到厕所也不能接受，否则要挨打。这就是挨打挨多了，哎，梦里头他就知道这是梦，非得醒。但是呢，就醒不了，因为这孩子啊贪玩，他这个困呐，这个就是那个意识太累，所以呢唤叫不醒。哎呀，使劲儿说赶紧醒，赶紧醒。就这个时间长点，长点也不过就是几十秒，是吧？也就是几十秒，哎。所以啊，你看这就是醒的方法。说这是什么方法呢？就是你在梦里头啊，就告诉自己这是梦。这个在梦里头说这是梦，这叫什么呢？这叫清醒意识。就是你一感觉不对，这是不是梦啊？这个时候这个思想已经不是梦里的思想了，这是醒了的思想。就是说梦，说这是梦，这是那个醒了的人才知道这是梦，这是清醒意识。但是你在梦里头呢，你如果老加强这个，你在梦里头就出来了。哎，梦里头加强清醒意识，你很快就醒来了。说梦里头怎么加强清醒意识，就是我们现在就在梦里头，你就学心经，学金刚经。金刚经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叫什么呢？一切最后一个颂字，以总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你就老说这是梦，这跟梦是一样的，这就叫清醒意识。你就一遍一遍的学习金刚经，一遍一遍的思维它的这个道理，一遍一遍的加强清醒意识。或者你读心经也可以，哎，我要照见五蕴皆空，我要远离颠倒梦想，这都是清醒意识。一遍一遍的去加强清醒意识，就好像说那个要尿床的小孩子，啊，赶紧醒吧，赶紧醒吧，他很快就醒了。你读金刚经就是说什么呀？这是梦，这是梦，一切如梦幻泡影。你背心经就是咱这吧，哎呀，赶紧照见五蕴皆空，赶紧远离颠倒梦想，这不就是跟那个孩子说赶紧醒吧，赶紧醒吧，不一样吗？加强清醒意识你就醒了。现在知道做觉者，做觉醒的人怎么做了吧？加强清醒意识，就是学习金刚经，学习心经，学习各种般若经，学习大般若经。哎，现在有人在网上念大般若经，大般若经小般若经说的道理就是这两句话，你就老学老学，就把自己弄醒了。知道醒的方法了吧？醒的方法就是学习般若经。两句话把我们讲心经的全部道理概括了。两句话再重复一下，佛法讲了一个什么道理？这是梦，醒来了就是觉者，就是佛陀，就是人类最高智慧。第二句话怎么醒？加强清醒意识。什么叫清醒意识？在梦里头你说这是梦。你看你学心经就是让你说接地接地，什么呀？就是醒吧醒吧，赶紧醒吧，大家都赶紧醒来吧，赶紧都成为觉者。哎，学金刚经佛就跟你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如梦幻泡影。哎，别在这里头瞎折腾了，这太冤枉了，你费半天劲瞎折腾，你一醒一看什么房子什么车，是吧？什么千万百万财产啊，
什么嫦娥
啊，这完了，是吧？哎，你简单不简单？
简单简单。
所以佛法呀不复杂，两句话就概括了。那现在说，那我知道了，我们还学什么呀？你不信，你现在你有几个信说这是梦？因为这里头要讲很多道理啊，你才能够信，要解决你的很多道理。我们现在肯定说这不可能是梦， 啊，就是说还是我说的那句话，你在没学之前呢，说我有千万条理由说这不是梦，哎，你一直要一条一条的来这个说你这条错在哪儿，那条错在哪儿，最后发现自己原来想的想法全是错的，哎，不聪明，是愚痴，自己骗自己。最后你学懂了之后呢，就会变成什么呢？你有无数条理由说这是梦，你找不到一条理由说这是真实的。行了，说这个区别有什么区别呀？你就在解决这千万条理由的过程当中啊，这就叫加强清醒意识。你这个清醒意识的记忆的力量有一天达到把你从梦中唤醒了，你就醒了，学也不用学了，达到目的了，到达彼岸了，就刚才到达彼岸了，哎，你就进，注意《心经》啊，是讲一远离颠倒梦想，照进五蕴皆空啊，是正道初地，说初地到成佛还有十地了，那你甭操心，那是限量大智慧，那是大神通，哎，那是见到真实的圣者，到时候啊，你就见到佛了，你亲自有问题去问佛去，就不用我们之间来讨论了。哎，那就是你从梦中醒来没梦了，哎，
那就不堵车了，
他没。哎，对，没有车了，就没车可堵，因为什么呢？原来啊，你醒了之后，咱们也顺便说一下，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没了，远离颠倒梦想，梦中醒来了。那观音面前是什么呀？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本来有什么呀？三界原来唯有心，就是你一看呐，一个众生一个心，那个心正在干什么呀？正在做梦。哎，他做人梦，他做动物梦，他做神仙梦，你面前全是众生心，全在做梦，那个梦就在心里头，就是一个电视屏幕。哎，你也是一颗心，你这颗心就看着众生心，一看，哎呦，我老爹还在那着急上火了啊！我赶紧告诉他说，你别着急了，这是梦，哎，别这个执着那个了，赶紧醒来吧。哎，一醒，得大自在。哎，一看老母亲，哎，一看兄弟姐妹，一看好朋友。哎，应以何身得度，你就呢以何化身入他的梦，给他说法，就去度众生，这就是初地以上菩萨，这正实正道的真实境界，就是我们说《金刚经》后边佛会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就跟我们眼睛一睁一看，所有人都了了分明，都在面前看的，一看你做什么梦清清楚楚。说那佛看着我们了，那为什么现在不来度我呀？你没准备好，哎，就是他来度你度不了，他要能度你，他是必度，他恨不得让所有众生立刻都醒来，是吧？那多省事啊，整天费那个劲儿，还得看这个人什么根性，我用什么画个什么形象，怎么跟他说他才能信，功夫都费到这上边了。当然了，你呀，可能佛菩萨已经度你了，但是你不知道那是佛菩萨，因为他入梦的众生不是真的佛菩萨的样子，是入我们梦，是化现我们人能理解能看到的样子。哎，也就是说你不要去操心佛菩萨不度你，佛菩萨光想度你了，说为什么现在我进步慢，因为你没准备好。哎，佛菩萨来跟你说你不信，哎，你就跟现在70亿人有几个说我想学学传统文化的啊，我想学学经典的，我想知道这古代的大智者他们是讲了个什么意思，有几个？
70个都在这屋
真的不多。哎，你别看现在轰轰轰好多，搞得也好像有点气势了，好多人呐是为名，好多人是为利，好多人是为各种吧，各种目的，哎，不是，还有那个什么书中什么什么玉啊，哎，他不是为了什么呢？我想知道古代智者的大智慧是什么，我怎么也把自己变成圣贤，这样的人才是真学传统文化，真的不多，哎，真的不多。希望我们大伙儿啊，听明白这个道理，实际上道理很简单。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这个学习《金刚经》，来解决这些就是，我们跟《金刚经》之间的这个距离产生的问题。好。 先来学题目，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先解释这个后边这个般若波罗蜜，因为这是一个译音，他先说他的意思。般若意思是智慧，说那直接就译智慧不就完了，你一个般若我还得问别人什么意思啊，不能译智慧。为什么呀？因为我们人呐，对智慧是有定义的。我们人说这个人有智慧，我们的定义是什么呀？脑子快，
对，
灵光，
反应快
，这数学学得好就叫智慧。这不是般若的大智慧。你这个智慧高，就跟那个爱因斯坦智慧高，人类最聪明大脑。结果高来了一个大贡献，发现什么呢？叫智能互换，是吧？物质能变成能量。好，给人一个大贡献，你们说他这大贡献值得高兴还是值得悲哀啊？他这一弄立刻怎么样啊，就造出原子弹来了。
对，
结果使我们这个地球战争形势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来啊，拿这个长矛大刀盾牌在那折腾半天，是吧？砍伤了，那个一看打着觉得我不行跑了，那是古代战争。现在呢，这一摁电钮一个城市就没有了。这个质变发生到什么程度呢？发生到现在人们都不敢打了核战争。为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就是谁也不敢轻易打了。你这一打，好，你甩两颗原子弹，大家都完蛋，是吧？弄得这个核恐怖啊，现在反恐最头疼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一类的武器。制造原子弹原理很简单，只要搞到点材料就能制造，什么生物化学武器都很简单。科技越发达，我们的世界越危险。所以爱因斯坦后半辈子给他后悔死了，就发明这个原子弹，他罪恶大了。他核发电才给人造了多点利益，可是这个核战争把整个人类这个战争啊，整个人类的政治国际关系都处于这个核恐怖的笼罩之下。我是研究国际关系的，爱因斯坦罪恶大了。这就是叫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是双刃剑。而且刚才说了，总的来说利这个弊大于利，而且大得多。把我们地球，你像现在搞的，你就拿现在的世界，我们的幸福程度你去跟古人比能不能比啊？我们现在跑到郊区山里头买一块地盖一个房子，说啊可能喝到这个泉水了什么。古代人全是泉水，
对，
全是五星级景区。还有这个心，现在的人好，手机不能没有，这个什么这个信那个信，稍不小心钱没了什么，多少信息每天你得看，不看就可能要倒霉，
是
紧张到这种程度。古代人，我说了，人家这个人喜欢木匠，人家就琢磨木匠，人家就能成炉班，那个人喜欢草药，人家就天天去琢磨草药，人家就成了李时珍。没有什么干扰，你喜欢干什么干什么，他能干成大事儿。我们现在的人刚才说了，你造一个计划，你能坚持一年吗？能坚持半年吗？
我能坚持把《金刚经》上完。
大智慧，说了半天，你在这个梦里折腾的那个呀，说炉班把木匠发挥到极致哈，有多大用啊？梦里头没有多大用，把房子盖得很漂亮，李时珍《本草纲目》啊，这个研究草药能治很多病，没有用。我跟你说，你就好好学佛学，最后你都把这些问题看得很清楚。病是哪儿来的？ 你造业就有病的果报。哎，你可以用药，你可以用手术来改善你的病况，你的报没报，后边还要报。哎，你可以说现在说艾滋病没法治啊，你可以最后有一个人发明了艾滋病，打个疫苗都没了，怎么样啊？还要出新的不能治的病，因为什么？因为你造了业了，你想不受报啊。所以这个医学系统是没有用的，你越造的精密，你的报越复杂。现在的病你看各种怪病是吧？哎，刚才还在那说埋，埋的原因是什么？说什么尾气什么的，那都是眼光太短浅了。真正的病因，真正的埋是谁造的呀？还是一切为心造。我们现在投胎的人造的业不好，果报不好，思想混乱，思想埋汰，所以你就果报埋汰。
是啊，老师，我们太惨
了。哎，所以啊，你别老觉得我现在有空调好像就啊我比古人好了，你对比一下，根本你没法跟古人生活比。现在有空调怎么着？空调病
对
身体造成的危害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很难说。就这个现代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方式健康还是古代生活方式健康，根本就不用想。古代人，哎，日落而息，是这个日出而起，身体多棒，一切符合自然。现在人你看搞得颠倒啊，发明电灯了哈，晚上玩吧。对身体最大的这个叫什么呢？伤害就是什么呢？就是晚睡。哎，中医说了，9点到3点三个时辰，那是什么呀？造气血的时候，你躺下老老实实造气血。你3点以后起来，爱干什么干什么，人精神得很。你气就是加油加好了。哎，我们这个加油的时候，哼，不弄消耗。完了之后你去加油，到后半夜再睡，你睡一天睡一个月补不回来。哎，所以啊，科技这个就是说你在梦里这个科技提高效率啊，在不改变人心。人的这个叫贪嗔痴欲望方向的情况下，提高效率就是加大人的造恶的能力。哎，所以人现在就把这个社会折腾成这样，把这个地球折腾的人都快不能住了。哎，这都是科技的功劳。所以啊，你们好好学一学这个大智慧。哎，就这个，这是说什么呀？什么叫般若智慧？就是不是我们人说的智慧，不是说聪明。聪明，你看现在我讲了那一堆，告诉你最后总结一句话，如果不学传统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就西方文化这个，你越聪明造的业越严重，造的业越大。奥巴马你看他要不当总统他是一个果报，他一当总统他是以反战为这个竞选口号上的台，发动了6场战争，死在因为他一个命令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那难民这都是他的那个，都是他的业。哎，你看方向不变，能力提高造什么业？所以啊，般若是什么呀？不是聪明，是什么呢？是知道真理的大智慧，追求真理的大智慧。哎，不是在这个假的东西里头，迷迷糊糊在里头瞎折腾。哎，它是最后能让你证到真实，哎，找到真理，见到这个世界真相的大智慧。所以般若不能翻成智慧，现在大家知道了吧？般若大智慧是能让你见到真实，能让你从梦中醒来，所以不能翻成智慧，翻成智慧就变成聪明了，我们就理解错了。